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把我们举在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主啊，就求你来赐我们一个敬畏你的心，让我们也有一个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寻求你，来仰望你。主，求你来保守一下的时间，你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来引导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看见你，更多的能够摸着你，也能够得着你。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也求主在天上来垂听，你来应用，你自己亲自来成就你自己的旨意。求主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这样一个心，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使徒行传》的5章1到11节，说的就是初期教会发生的很大的一件事情，一对夫妻因为一件事双双毙命，是在神的家在教会里面发生的。那这段经文我们昨天讲到时候也提过，我们是从另外一方面。那么今天来整体上看这段经文，神要向我们到底是表达一个什么心意，就是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所讲的每一件事，他一定有神的心意在里面。那我们要思想，神要透过这件事情向以后的这些教会，以后的一些信徒要传达一个什么样的心意。当时呢，那个初期教会也比较特殊嘛，教会刚刚建立，那么这个教会是在耶路撒冷。那每逢过节的时候呢，耶路撒冷以外的其他的一些犹太人呢，都要去耶路撒冷过节。那么教会呢，与这些信徒讲到呢，可能有很远的地方也去，有的弟兄姊妹去。这些弟兄姊妹去了以后呢，他们就可能住一个阶段。那住在那儿以后，那么大家吃什么喝什么，所以当时就凡物共用。那么耶路撒冷的一些信徒基本上把家里面的一些财产都拿出来一块共用，这是当时很特殊的一种情况，一种特殊的一种措施。那当时就是他们家里面有田产呀，这些收入卖了以后呢，然后把钱拿到教会里面，那大家共享。那有偏偏有这么一个人叫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自留下几份，他妻子也知道，就丈夫留下几份呢，他妻子也知道，那么就是夫妻俩是想法是一样的。然后呢，把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那就是放在交给教会。我们看下面彼得怎么说呢？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应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应不是你自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呢？彼得这个话就说得非常重了，说亚拿尼亚，你这样做是欺哄神，不是欺哄人。他好像说啊，是跟彼得跟这些使徒说，我就卖了这么多钱，我全部拿来了。但是彼得知道，彼得怎么知道的？彼得里面有圣灵，圣灵提醒他，告诉他。所以是彼得非常清楚，就是根本没有问他你这个事实，不要问。彼得直接宣判。那说完以后，这个人就倒了，断了气。我们在这儿先放下，一会儿再继续来对照的分享。那过了3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没照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就死了。 那弟兄姊妹注意一下，彼得对亚拿尼亚和对这个亚拿尼亚的妻子，这个审判过程一样不一样？区别在哪里？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对他妻子还说，彼得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但是彼得有没有对亚拿尼亚说这样的话呢？彼得对亚拿尼亚直接宣判，连这个机会都没有给亚拿尼亚，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这么做？你为什么问？然后直接就死掉了。而对他的妻子呢，还问说你这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这里面的审判，这个不是彼得他出于他自己的血气的审判，彼得是这里面有圣灵，是圣灵，是神对亚拿尼亚和他妻子的一个审判。神对亚拿尼亚，你看给亚拿机会没有？没有，没给他机会，没有给他悔改的机会，没有给他承认错误的机会，直接就宣判了。那神为什么这么做？这值得我们需要思考。那今天我们说神有怜悯，神给我们机会，但是有些人机会给尽以后再不给了。那亚拿尼亚就是这样一个特别一个突出的例子。神就告诉我们，不是说神是一定会给机会的，机会给的足足的。亚拿尼亚其实这个事儿，圣经里面没有去讲，那么彼得这些使徒一定关于这件事讲了很多，所以在这个之前是神给了机会的，他没有要，所以这儿直接宣判。但是神对他的妻子有这样的怜悯，所以彼得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其实彼得是知道的。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就像神当初对亚当说，你在哪里？莫非你怎么怎么的？其实神是知道的，那说那句话呢，是给他机会的。所以这儿我们看到神的这个怜悯和公义，对亚拿尼亚直接宣判，而对他的妻子给了机会，给了机会，他妻子没有抓住。如果这个时候他承认错误，我相信神会赦免的。但是他就马上说，就是这些，你看这个人呀，到那个份上就不管了，给机会还不要。那下面彼得说，你们为什么你没让你丈夫的脚就在门口，你也是，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直接宣判。那这里面神要向我们透露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对于今天的我们应当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这是我们应该去留意的。那其实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之所以这么做，最大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对神的不敬畏。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在神面前一定是赤裸敞开的，一定是全然奉献的，不会私藏，不会拿一部分留下来，甚至一边拜神一边拜撒旦。那亚拿尼亚其实就是他心里面这个信仰是不纯正的。那彼得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你欺哄圣灵呢？其实亚拿尼亚他这是一个表现，他生活当中一定是对神不敬畏，他一边敬拜神，也跟其他弟兄姊妹在一起去那个神的殿里面去听彼得他们讲道，也赞美也祷告，但是他心里面其实还有一份在做，那就是还拜着撒旦。就像以西结书里面提到的，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什么异象呢？这个异象当中就是那些宗教领袖，包括那些先知，悄悄的在那个殿的有一个屋子，很小的屋子里面，在那里面摆的满满的，墙上全是偶像，在那拜偶像。这当然不是说他们是这个事实上真的拜偶像，就是说以西结在这儿异象当中看他们，就是这些人心里面是拜偶像，表面上在这些以色列人当中还讲是这个摩西五经加神的律法，其实他们心里面是拜偶像。那亚拿尼亚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这是对神的不敬畏，对神的敬畏一定会全然的奉献，这是对我们极大的提醒。我们敬畏神，那我们在神面前是全然的奉献，更不敢去说谎，说谎的是属于撒旦的仆役。那今天好多的弟兄姊妹就不把说谎当回事，习惯了，做什么事本来就是这些事很正常，你把事实说清楚就行，他非得要说谎。前面我们陪过一个姊妹去买车，你看我们去就是特别不舒服，去你就勉勉强强说，就那听着说谎，就是不打草稿的，就这样的。你想想这样对神敬畏吗？不敬畏。对神敬畏的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所以这也就是对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把自己的心摆上，全然的摆上。我们是就是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说的再说多一点，那就出于撒旦了，出于魔鬼了。也就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因为对神的不敬畏，所以做了这样的事，最后当场毙命。当场毙命这还是小事，其实意味着他们俩灵魂是不可能得救的，所以这个下场是很悲惨的。好了，我就分享到这儿。